感谢你把任弟兄家妈妈的带到我们身边。当你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以机会去参观现代的耶路撒冷，去看一下你出生的以及附近地区，看一下你出生的马槽，看一看你祷告的克西玛尼园，看看你走过的苦路，也看看你你曾经传过福音的那些地方，加百农那些地方，我们就知道圣经里所告诉我们的都是如此的真实。我们真的是就能够感到他所讲的那些地方，一些著名的地方，还有那些著名的故事，都是真真实实的活化在我们的眼前。主啊，你今天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虽然你已经升上天高坐在父神的右边，但是你今天仍然在父神面前为我们祷告，你也怀着无限的怜悯和慈爱从高天上看着我们，你指引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道路，我们要为此献上感谢和赞美。分别求你带领我们的聚会，也借着我们弟兄的口把你曾经经历过的那些事情再重新演绎在我们的眼前。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
名，阿门。好，各位弟兄姊妹下午平安。就关掉啊。好，大家平安。感谢主啊，在主的这个恩典和保守之下呢，我们全家，就是我和我太太还有我们两位女儿，前段时间呢去以色列这个去旅游了一次。那么我们这次的旅游呢，是由温哥华的一位牧师带队。那么我们团里的绝大部分人呢，都是信主的弟兄姊妹。那么我们这个参观旅游的这个线索呢，也是根据圣经啊，一些旧约的和一些新约的这样一些遗迹啊。那么我们去解读这些遗迹的视角，也是从我们的信仰的角度啊。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收获和很多的感动，在这里面就简要的跟大家做一点交通。那么如果弟兄姊妹对这样的旅行有兴趣呢，也可以就是我讲完之后再提问做一些交流啊。首先呢，我简略的介绍一下我们此行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路线啊。那么以色列呢是一个不大的国家，它的面积其实还好像没有温哥华岛大啊，所以呢我们连来带去呢就花了10天，路上有2天是从温哥华飞多伦多，再从多伦多飞特拉维夫啊。那么这个飞行时间呢大概有接近20个小时啊，比较远一点。那么所以呢真正在以色列的旅行呢只有8天。那8天呢它是这样分了3个中心地区。首先呢我们从首都特拉维夫出来之后呢就直接北上到了它北边一个很大的淡水湖，我们圣经上称之为叫加利利海但它其实是不是海，是一个很大的淡水湖啊。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在这个加利利海地区啊，是主耶稣的家乡拿撒勒在这个附近。然后呢那个一大堆这个早期的这个使徒啊，比如像彼得兄弟、约翰兄弟，也都是在加利利海边的啊。那么所以呢围绕这一块呢有比较多的这个圣经的这个新约圣经的这样一些遗迹啊。那么第二个，然后呢我们在加利利海附近游览参观之后呢，就南下啊，到了以色列的南部地区。大家又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其实是一个咸水湖，叫死海，其实它也不是海啊，是但是世界上一个是最低的地方啊，它是海平面以下400米啊，另外呢也是最咸的一个咸水湖，它的盐度达到30%几啊，也是等于从自然的角度是一个自然奇观。那么在这个往死海的这一路上呢，其实我们会一路上都是经历的是旷野啊。那么我们会感受到什么叫圣经里讲的这个旷野啊，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了这个40年啊，这边有很多跟旧约圣经相关的遗迹啊。那么 在死海这边就是游览参观过了以后呢，我们又折返到北上，但是不是到最北边了，就到了中部的特拉维夫边上的啊，著名的圣城耶路撒冷啊。那么耶路撒冷呢，就最有名的呢，一个是圣殿山，那就是跟旧约圣经就非常相关的。那么还有一些呢，是新约圣经中提到的啊，跟主耶稣的这个传福音工作啊，来自于他殉道钉十字架的地方都有关的啊。那么好，那么我下面具体讲一点呢，就是说了在第一阶段在去加利利海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经历了这样几个地方。一个呢就是有一个古老的港口叫约帕啊，约帕呢它据说已经有4000多年历史。大家如果看地图呢，就是在这个地中海的最东边，就以它的边上呢，这它面对的海就是地中海啊。那么约帕在圣经中比较有记载的地方有呢，大家我这里不去读了，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下，就是说一个是在约拿书，约拿书第一章就讲那个在旧约时代有一个先知叫约拿，对吧？大家还记得他因为不愿意，他不听神的话，后来被大鱼吞到肚子里3天3夜啊。这个约拿呢，他就是从约帕这里出海去，神叫他从这里出海去到尼尼微的啊。那么还有呢，在使徒行传的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呢，其中讲的有一段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彼得啊和一个外邦的人，一个罗马军官叫哥尼流啊，那么在圣灵的安排下呢，就叫彼得向这个哥尼流传福音。那么当时彼得就住在约帕，一个削皮匠，那个削皮匠就是加工这个羊皮的这样一种人，他也叫西门啊，就住在他的家里啊。现在呢，那边还有一个小石头房子，然后门上写的就是削皮匠西门的家，也不知道是不是原来的，但是反正看就是一个老房子啊。这彼得就住在这里，彼得在这个房顶上见到一个异象，就是有一个大的布从天上挂下来，上面有各式各样的这个野兽，对吧？然后主就叫他宰了吃啊。那么这边有一层隐身的含义，就是说要他向外邦各国各族的人传福音啊。那么见了这个异象之后呢，哥尼流就派人来找他了，请他去传福音。那么后来呢，他因为有圣灵的这样一个安排和嘱咐，那么他就去了哥尼流家向他传福音，然后哥尼流全家都信了主啊。那么这个呢，是应该来讲是好像根据新约圣经是第一次向外邦人传福音，因为当时保罗还没有开始向外传福音，所以彼得当时也很惊讶，因为他原来以为神只是向犹太人传福音啊，但没有想到向一个罗马军官哥尼流传福音。所以这个事情呢，意义还是很重大的啊，因为我们也是外邦人，对吧？那么神的这个福音呢，这样就向外邦人传开了啊。我前面为了这个今天的这个交通啊，我在这个我们教会的群里发了一些这个照片啊，跟这个景点相关的。那么弟兄姊妹有兴趣可以去查考一下，这样呢就是有一些感性的认识，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做这个幻影这个幻灯机啊什么的啊，所以呢就是我这里呢就是口头跟大家交通一下。那么如果有一些这个照片什么方面资料，大家可以在群里面查阅一下。那么从约帕北上呢，我们去到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叫加密山。加密山呢，其实就是一个小山包，大概也就海拔500-600米左右，并不起眼，就是说也不需要爬，就车子开到山顶。但是呢，在圣经上它的名气却很大。这个呢，大家有兴趣可以看这个旧约，叫做列王记上，列王记上18章，当时有一个非常了得的大先知叫以利亚。啊，以利亚在犹太人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那么摩西和以利亚经常是象征着律法和先知啊。那么以利亚曾经在这里呢，挑战了当时的这个有一个邪恶的王后叫耶洗别和他的这个一帮邪恶的祭司，他们呢都拜巴利。那么当时的以色列国是非常堕落的，堕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耶和华告诉以利亚，整个以色列国也就只有7000人还在信奉耶和华了。啊，那么其他人都去拜了巴利啊。那么以利亚就奉神的差遣去挑战这件事情。那么这一方面就是耶和华神这边只有以利亚一个人，巴利那边呢安排了450个祭司在这个加密山顶比赛什么呢？就大家都杀了一些牛犊放在那边，就献燔祭给各自的神，然后呢你们就个人就跟神祷告，跟你们的神祷告，看哪一方呢能够先从天降火把这个牛犊给烧了啊，就是说就是你的神啊悦纳了你的祭品 啊。那么先让巴利的祭司来，他们从早到晚，这个在我《列王记》上啊，那么从早到晚都在这祷告啊、做法啊，结果没有任何反应啊。而以利亚呢，一祷告呢，神呢就让天火从天而降，把流毒这些祭品烧掉。所以呢，当然当时呢，就是这个以色列的朝野的这些臣民啊，都在围观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呢，极大的提振了这个以色列民对耶和华神的信心啊。那么那些450个祭司呢，也都被以利亚和那些以色列民呢给杀掉了。啊，那么这个呢是非常有名的地方。那么就在这个加密山下，你在加密山顶就可以看到，远处就是很多平原，像农田一样的啊，那个呢叫米吉多平原啊。米吉多平原非常有名气呢，是因为在我们新约中的启示录部分，在16章16节啊，16章是说到，在世界末日的时候会有一场战争叫哈米吉多顿大战，而在那次大战中是主耶稣亲自就是降临。啊，直接消灭了敌基督和假先知率领的由世界各国组成的这个对抗上帝的这样一个军队啊。那么经过这次战争之后呢，啊，就说主耶稣就彻底降临了，来到人间，然后就审判这个山羊、绵羊等等啊。那么哈米吉多顿应该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认为就是我们这个这次人类文明的一个终点站啊。那么据各方的考证呢，说哈米吉多顿呢指的就是米吉多平原。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未来的一场这个神和魔的这样的战争的发生地啊。那么这个米吉多平原呢，在历史上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就大家看以色列地图就知道了，在古时候吧，就是在这个冷兵器的时候，如果你要从埃及上到叙利亚，就顺着地中海、红海、地中海走啊，米吉多是必经之地。那么所以呢，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战场，反复的打仗，任何一个帝国兴起的时候都要在这里打一仗。所以米吉多那个它现在是一片废墟，但是这个地层底下据考古研究一共有35层的城市，就是不同的历史时代啊，最古老的时代比以色列还早啊，就比这个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还早啊。那么可能已经接近8000到10000年啊，或者什么等等，这个是考古上的事情啊，就反正最古老的。那么上面还有，比如说古以色列的城市、古埃及人的城市、古亚述、巴比伦，什么波斯、阿拉伯，罗马帝国什么都有，反正一层层的啊，就来一波人就建设一下，然后打一仗就成为废墟，然后再来一波人就把这个废墟啊给你赶平，上面再盖个城市啊，这样一层垒一层，居然有35层城市啊。好，那么我们到了最北边呢，就是在叙利亚和以色列交界的地方，就叫黑门山啊。黑门山那边呢，我也给大家发了一张照片，有一个巨大的一个磐石，这个石头大到就是说它本身就像个小山包，但它就是一块石头。这个磐石上面有个非常大的洞啊。那么这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典故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的16章18节到19节，这个呢我给大家读一下啊，我们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的16章18节到19节啊，主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权柄原文作门，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么主耶稣当时就是站在这个磐石前跟彼得讲这个话的。因为当时在主耶稣时代，这个磐石上面啊，我们现在看到还有一些遗迹，它是一个被改造成一个罗马人的万神殿，供奉了什么宙斯啊，什么阿波罗啊，这样一些希腊罗马的神。当时是一个一个的神龛，就像我们在中国看的什么龙门石窟啊，那些菩萨那些东西是一样的啊。所以呢，主耶稣在这个位置上带着他的门徒，就首先问说：“你们看我是谁？”啊，当然有人说他是拉比，有人说是先知，对吧？只有彼得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啊。然后他就知道这是天父给他的启示，然后就有了下面刚才我读的这段经文啊。他特别讲阴间的权柄或者阴间的门，就指那个大的那个山洞。当时的罗马人认为这个是通往阴间的门啊啊，所以呢，大家就会知道啊，就会立刻知道这样一个场景。那当那个磐石你看到是那么巨大的时候，你就知道主要建立的我们的教会啊是多么的坚固啊，也是多么的宏大的事业啊。这个呢是有这样一个典故在这里啊。好，那么然后呢，我们就来到加利利海的周边 这周边的这个遗迹呢是很多的，比如说有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主耶稣登山啊，讲了登山宝训啊，有八种福八福啊。那个山呢倒没有什么东西，只是在那里呢建立了一个八福山教堂啊，以此纪念呢主的登山宝训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呢，有一个山说是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地方啊，那边呢也相应的建立了一个教堂啊。那这些教堂都是有上千年的历史啊。这里我可以讲，就是说我们在以色列旅游啊，就是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只要有这种典故的地方，一般都有一个教堂，有的很宏大，而且这些教堂基本上都是属于天主教或者东正教的。这是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在公元四世纪的时候啊，就是基督教被罗马帝国定为了这个国教啊。那么当时呢，以色列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那么一旦就是说基督教会获得了统治地位之后呢，他当然就会把这些圣迹啊都查找和保护起来，那么并在周围呢建一些教堂呢，以崇拜主耶稣。那么而当时大家知道，后来这些教会演变后来就是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所以呢就是说这些圣迹啊都已经先被他们占了，那么很少会有基督教会的教堂。那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教会是在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到十六世纪以后才有的。那么这些好的这些位置啊，什么啊重要的位置呢，都已经是一些老的教堂。但是这些教堂的历史也很悠久，都有上千年了。有的在后来，我们也知道后来就是说，以色列是被阿拉伯人控制了、统治了，叫阿拉伯帝国。那么再到后来还被土耳其人统治了。就不管是阿拉伯人还是土耳其人，他们都是穆斯林。虽然有一些教堂、有一些遗迹被破坏，但是到了后来就是大家的关系没有这么冲突之后呢，就又有所恢复，或者至少呢，教堂和教堂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大家是有协议的，就是阿拉伯人呢，你就不要去破坏它，你也不要去管它啊。那么这过程中，十字军有过十字军东征，也争夺这些一些重要的教堂、一些圣地啊，所以呢，当时呢，这些方面呢是有过一些争夺的。啊，那么在然后呢，我们去到一个城市叫加百农。加百农其实这些城市都已经是基本上用化了，就是废墟了。你只能看到就是说地上还有一些那个石头的地基，但是你确实看出这肯定是当时是一个村庄或者是一个趟啊，一个趟。那加百农有名呢，就是一个就是它是彼得使徒彼得的家。哦，那里还有一处就是院子的地基，你看出来是一个好像比如三室一厅的房子吧，说这是彼得的家啊。那么在这个遗迹之上盖了一个彼得的教堂啊，因为彼得在教会中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啊。那么还有什么我们就可以想象，其实主耶稣遇到彼得呼召他就是在这边的加利利海的边上啊。那么约翰也是这样啊，还有地方叫抹大拉，大家知道抹大拉的玛利亚啊，也是很有名的，其实呢也是一个废墟了啊。但是呢就是说抹大拉的玛利亚以前就住在这边啊。那么还有呢最有名的当然是拿撒勒。拿撒勒呢是我们主耶稣的这个家乡啊。拿撒勒呢现在它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城市，当然也不是多现代了，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它也是一个现在一些钢筋水泥的楼啊，但拿撒勒80%-90%住的都是阿拉伯人啊。大家这一点呢就是说不要看到媒体上讲，其实在那些地方还是比较和平的啊，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间没有什么这种太多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啊，大家都是做生意安居乐业就行。所以呢至少作为游客你去那里都是很和平的啊，不用担忧有什么恐怖活动啊，或者什么因为这个信仰的不同会不会那当地人就仇视你啊，没有这种冲突的啊。所以我们去到拿撒勒，但是呢真正我们要参观的拿撒勒呢其实也是一片废墟啊，就是个小村庄。但是呢这个地方呢它有那个国际上的一些基督教的组织啊，它按照主耶稣当时的这个风貌完全修复了这个村庄啊。那么所以而且他还聘请了一些演员，就天天在这里在里面，就是说比如说我发照片有牧羊人啊，有窑匠，有这个葡萄园的这个老农民尤其是我们来到一个小院子，石头砌的小院子啊，里面还有一个木匠，他自称他就是约瑟啊，就是这个主耶稣的家啊。然后里面还有一位一个中年的女性啊，她在那做纺织的，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圣母玛利亚但是这个院子说就是主耶稣的家啊。那么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村里有一个会堂，我们知道犹太人的会堂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知道在这个会堂有一个很有名的事情，主耶稣曾经在他们安息日聚会的时候去宣读了以赛亚书，宣告神的禧年到来啊。那么并且试图呢向他的乡亲们传福音，但是他们的乡亲们就不信，不相信他，要把他推下悬崖，大家有这个印象吗？后来主耶稣就离开了拿撒勒，再也没有回来。啊，那么当时他们要把他推下去呢，是要根据摩西律法，是想把他打死啊。就是说，他们认为，他好像他们意识到他这个身份有一些僭越啊，他代表神来宣告禧年的到来啊，所以他们想把他推下去，用石头砸死啊。那么主耶稣呢，就说就是行了一个神迹，就突然从他们这边消失了啊。那么但是呢，也就再也没有回来啊。这是拿撒勒那里。啊，那个拿撒勒那边呢，有个特产就是那个葡萄酒啊。我今天呢就带了一瓶给大家，其实葡萄汁它没有酒精浓度的啊。那么今天大家圣餐这个领受的这个祝圣的这个葡萄汁呢，就是我从拿撒勒那里带来的啊。它特别那个上面的特名注明是加纳喜宴用酒，加纳的喜宴大家会去看这个，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啊，是主耶稣在这个世上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把六缸水变成了酒啊。那么现在呢，他从旅游这个角度就是说，就卖这个葡萄汁和葡萄酒，说这就是主耶稣当年变的那个酒，就是这个味道，叫加纳喜宴用酒啊。好，那么在加利利海周围呢，参观了这样一些主要的景之外的圣迹之后，我们就南下，去到死海。这一路呢，它的这个由气候的原因啊，基本上就是经历的是旷野。什么叫旷野呢？旷野呢，就是说我有照片给大家可以看。有些地方还有一些树，但是都是就是像秃头一样的，就是东一撮西一棵的啊。有这种叫椰枣树，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这边的这个伊朗人超市可以买到啊，就那种甜甜的那种啊，不是很有水分，但是很甜的那种，就椰枣树啊。那么有一些呢，就是一些灌木啊。有些地方就寸草不生，这个景观有点像中国的什么甘肃啊、新疆啊，像那个吐鲁番火焰山有地方就这样，这一带都很热，都很热了。一个是因为它没有树木，所以就是这太阳就晒就非常热。还有呢，就是这一段全部都是在海平面以下，海平面以下就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地面相当于挖了一个坑，200米到400米。这个太阳的热气啊，晒在里面就散发不出来，所以非常热啊。所以我们可以体会一下当年以色列人叫做漂流旷野的时候啊，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生存环境。他们当时大家还记得是靠神的马拿啊，如果没有马拿的话，在这里的话，如果你自己也不去牧羊，也不去种点什么的话，你真的是没有吃没有喝的，连喝水都很成问题，不要说吃东西了。所以呢，那个确实是靠神呢来养活他们的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曾经走中途有一个地方停了一下，那地方现在是以色列的一个军事基地，但是是可以参观的。那地方是什么呢？就是约旦河的一个所谓渡口，但现在其实也不是渡口。那个河的宽度很不宽，有那个河约旦河走到这边有多宽呢？就是大家从教堂出去啊，过马路。就这么宽，对岸呢就是约旦，是另一个国家啊，你是不能随便过去的。而且呢，河水在这边比较浑浊，因为它经历了旷野啊，就全是泥沙，就有点像黄河一样。我们知道约旦河的上游是在加利利海那边是很清澈的啊。那么它最后呢会流入死海，那么这就是中间的一段啊。但是这个地方非常重要是什么呢？啊，这边呢就是。一个是在旧约圣经里传说由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攻迦南美地啊，并且呢进入了应许之地，就是从这里过的约旦河。那么这个在约书亚记的第三章有记载，而且当时有神迹的，就是约书亚他们按照神的嘱咐抬着约柜先走，那么祭司抬着约柜往约旦河里一站，约旦河水就朝两边分开，地就干了。那么这个以色列人是从干地进来的啊。那么还有一段呢，就是在这个列王记下第二章提到了以利亚，又提到了以利亚。以利亚作为大先知呢，他没有死就被神提到了天上去。 啊，那么在列王记下的第二章记载了，以利亚也是一样渡过了这个约旦河，然后就突然出现了火马火车，把他和他的徒弟以利沙隔开，然后呢就旋风把以利亚带到了天上去。啊，那么当时以利亚就用他穿的衣服打水，就是击打这个河面，河水就朝两边分开，所以他也不是汤水过来的，他是也是从这个干地过来的，这也是神迹。据说他以利亚被旋风带走的那个地点就是在这个约旦河这里，也是这里。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很有名的，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三章记载，主耶稣被施洗约翰受施洗，啊，受施洗约翰的洗，也是在这个约旦河，就是在约旦河的这个地点。啊，那么所以呢，在这个约旦河对面，你看过去是旷野。那么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讲的，就是说第三章第三段，主耶稣受洗之后就被圣灵带到旷野受试探40天，啊，那就是在这边的旷野。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当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呢，然后第一站就是把这个耶利哥城给攻陷了。啊，那么耶利哥呢就在那个他的遗址就在那片旷野里面。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就比较重要。但是呢大家看圣经，就是说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的时候讲的这段约旦河的时候，它不是我现在看到这么窄，它都会告诉你那个时候因为已经是雨季涨水了，约旦河水很高啊，约旦河水很高，那就比现在要宽的很多啊。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哦那么窄那也不要神迹，那我说不定我趟趟水也过去了啊。他圣经特别交代了，当时是这个洪水季节，那我不会知道，我们也可以看到他那个河床有多么宽啊。那么因为有这么多圣迹呢，所以啊，周围有很多教堂。我们去的时候还有一些外国的牧师带着基督徒信主的在这里受洗。尽管它的水很浑浊，但可能他们觉得这边的水很有这种圣灵的感动啊，他们这样想啊。那么顺着继续往死海呢，虽然我们死海是非常狭窄的一个咸水湖，很长啊，那么其实它对面呢有很多山，那都属于约旦境内。那么有一座山叫黎波山，黎波山呢就是按照这个生命记最后一章记载，就是摩西死的地方啊。神没有让摩西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只允许他在这个黎波山眺望这个，实际上就是他眺望的就是我们这边。啊，他是站在约旦，现在是约旦的境内，在山顶上呢眺望这个以色列这个流奶与蜜的美地，然后他就死在了黎波山啊。那么就是我们在这边可以隔岸看到黎波山，当然了也没有什么很明显的东西啊，没有什么纪念碑啊，或者和我建个塔、建个教堂啊，还没有啊。但是大家就知道在那里。啊，那么在死海地区呢，除了死海作为一个自然景观，确实很有趣，就是包括我这种不会游泳的人躺在上面也不会沉下去，但是呢，还是要小心，你不会沉，但是你如果翻滚翻到，比如说脸朝下，你喝一口海水那是吃不消的，哎，非常的咸，30%几的浓度，还有呢，非常的热，那个水温就我们 hot tub 这么热，你在里面待不久的。啊，那么这是自然景观啊。那么真正更有名气的是死海古卷。死海古卷呢就是说在那个地区的旷野中有一处呢，由于非常偶然的原因，在1947年的时候，有一个放羊娃，他有一只羊走失了，然后呢我给大家发了照片，大家会看到那边都是一些光秃秃的山，山上有一些自然形成的山洞，那些山洞的星罗棋谱，可能有几百个啊，在那一带啊。那么他的羊走失了，他就为了找这只羊呢，他就去爬这些山。那么他认为他听到有一个洞里面有他羊的声音，他就去找，然后呢往里面丢石头，想把这个羊吓出来。结果呢没有羊，但是他听到了好像有东西被打碎的声音，他就进去看了，就发现了一些被打碎的瓦罐。那个瓦罐呢，大概每一个有我们这边这个腌菜坛那么大。那个瓦罐呢，是当时在公元前后时代是用来装这个经卷的。他们那时候经卷都是用木头专门做了一个很大的卷轴，然后呢是用写在羊皮上面的。那个羊皮呢就把它卷起来啊。那么主耶稣他当时那个年代用的圣经啊，就是这样的材质的啊，没有我们现在纸的这种啊。当然也正因为是羊皮的，所以能够不到2000年之后啊，还没有完全的坏掉。啊，再加上那个我讲非常的干燥，像火焰山一样的，所以它也不会有虫咬，也不会有潮湿霉烂 啊。那么这个牧童呢，发现的这些东西，他就很奇怪，他不认识，他就拿去了给那些犹太的学者、拉比这些人看，那些人一看就觉得不得了啊，这他们一看就是古希伯来文写的圣经啊。那么而且呢，他们觉得很有历史，就拿去鉴定，一鉴定呢是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一世纪左右。啊，就是说比主耶稣的时代再早一些，早那么二三百年的时候呢，这样一些。后来又组织了很多次的考古，在那边几百个洞，一个洞一个洞的找，啊，漫山遍野的找，啊，那么到目前为止还在找，但到目前为止找到有圣经的山洞的只有十二个，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十二是神的数字啊，啊，那么找到的里面呢，就包含所有的旧约圣经。啊，大家当然不会有新约圣经，因为新约圣经首先要主耶稣来才会有新约圣经的这个题材，对吧？然后真正整理成新约圣经呢，是要到公元前四世纪左右啊。那么现在这些呢，就成为国宝啊，很多全世界的圣经学者还在研究啊。那么它死海古卷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一个呢，就是他把这个成文圣经的历史一下推进的很前。这四海古卷之前，现在发现过的就是确实写成成文的圣经啊，是公元九世纪的，是在那种甚至雕刻在木板上印刷的那种圣经啊，公元九世纪的。所以当时呢，大家就有很多质疑什么呢？就觉得有很多圣经，不要说后来伪造的，尤其是旧约圣经中，我们知道有很多对主耶稣的预言。啊，比如说童女会有童女生子，对吧？啊，他这个弥赛亚他会被会受难啊，等等等等啊。那么，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呢，就是当时就有一种就是不信这个主耶稣的人，他们就质疑说，弥赛亚书啊，搞不好是公元几世纪伪造的，是按照主耶稣的事迹啊倒过来写的。然后呢，你再说是啊，这以前的公元前的，然后你觉得这个预言好灵验啊，对吧？啊，就有这样一种阴谋论的这样讲。但是四海古卷呢，就打破了这个问题。四海古卷是公元前写的，那么它有完整的以赛亚书，而且跟后来流传的以赛亚书内容是一模一样。所以呢，也就是说，大家就知道啊，主耶稣的预言是预言啊，不是事后的这个马后炮啊。所以呢，这个呢，对信仰上的意义是很重大的啊。类似的，当然还有别的这个旧约的经卷啊等等，都有这些问题啊。那么我个人呢，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是神给以色列国的一个祝福。大家知道，以色列国是1948年复国的。那么在1947年，借着这种非常偶然的原因，发现了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藏经洞啊，啊，大家知道，就是以色列国是建立在对耶和华神的信仰之上的，是建立在神的话的信仰之上的。所以就是说，那么这些旧约圣经的发现，就是说神又把他的话啊，又把它展现在这个世界上来，又特别的给了以色列人。所以呢，我认为这个跟应该有神的工作的计划在里面，他在复兴以色列国啊，他又把他的话呢重新给了这个以色列民。好，那么这个是在死海地区，那么在死海地区呢，再往上了，我们就来到了最重要的这个旅游参观的核心，就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的古城。我们这个参观的范围主要是在耶路撒冷的，他们叫老城。其实耶路撒冷现在有新城，但是我们没有去。新城就是什么意思呢？新城就有点像我们的温哥华一样，就是些高楼林立啊，啊，有现代生活啊，现代的交通工具啊，等等等等啊。那么老城呢？比如说老城，比如说我觉得我们基本上走遍了老城。比如说我们没有见到有任何什么酒吧，啊，更不会有夜总会，啊，好像也没有见到什么这个像 Metro Town 这样的这样 mall 啊，也没有什么那个甚至电影院好像也没有见到啊。就说呢，老城的生活给你感觉还是很简单、很简朴的啊。那么这个呢，就是首先这个老城给我们的印象。那老城里面的遗迹呢是多得不得了，而且呢层层叠叠，有的是3000年前的，有的是5000年前的啊。据当地的这个导游说，在以色列国，你挖了一个古迹，说是2000年前的，他们认为都 too young， 太年轻了啊，而且基本上都不会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认为2000年呢属于现代建筑啊。我就是他们，因为他们在修地铁，有时候会挖到一些地下的遗迹啊，或者是文物。啊，一鉴定2000年前的无所谓，地铁就推掉啊，就推土机推掉，地铁可以走这过啊。你说挖到个4000年前的啊，那保护起来，地铁要绕道走 啊，所以呢，大家就知道了，就是啊，你到了以色列，到了耶路撒冷，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叫文明古国啊，那都是动不动就是五千年前的东西啊，那两千年前呢，那都是认为就属于近代的东西啊啊，所以呢。那么在老城呢，第一个中心点当然就是圣殿的遗址，现在也叫圣殿山。那么这个遗址呢，就是所罗门时候的圣殿和那个以斯帖以及主耶稣时候的第二圣殿、啊、都是建立在这里的。那么大家这个地方，大家可能在这个影像资料上也知道很多。它现在呢，真正的属于那个主耶稣时代的圣殿呢，基本上被毁坏啊，和后面阿拉伯人的各种蚕食啊，各种改建啊，基本上还比较完整的遗迹呢，就是那个当时这个圣殿的西墙啊、现在也叫哭墙啊，西墙呢很长，我们在电视上觉得哭墙呢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段，是以色列人特别把它从地底下挖出来。挖出来之后呢，就你显得非常高大，看上去可能有20米高。然后呢，就是每天任何时候都会见到一些犹太人在哭墙前面祷告啊，唱赞美诗啊，颂赞啊，他们呢，当然他们是依照的是旧约圣经啊。那么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在犹太人中，在以色列国民中也是属于很保守的这些人啊，我们可以称他叫犹太教徒。他们就戴着黑帽子，穿着黑色的像礼服一样的，其实有点像西装，当然不完全是西装啊，留着大胡子，或者是留着长长的鬓角啊，他们的鬓角还编成两个小辫子，你乍一看还以为是女孩子呢，实际上是男士啊。那么然后他们的西装裤腰上都有穗子，这个呢都是根据旧约圣经啊。然后呢，他们都是往往会是一群一群的来，可能他们也有教会，我觉得也有教会，然后在拉比的带领下呢，在前面做祷告啊什么的啊。你去看，你去看他们或者拍照，他们都是很欢迎的，他们很友好啊啊。那么这些人是很虔诚的啊，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呢，还会不断的摇晃身体啊。我说为什么呢？我说摇晃身体象征着他就像一团火焰啊，像就有圣灵的感动啊。他认为就是他的内心啊。在这个朝拜神的时候，内心是非常热烈的，像火焰一样啊。这个是圣殿山。那么我们上到上面了，这边有关卡，是有这个阿拉伯人的关卡，他们以色列和阿拉伯人都有，他有权决定给不给你上去看啊，有专门的通道走上去。上去看之后呢，就是上面呢主要是两个清真寺，都是有上千年历史的，就是阿拉伯帝国时候建的。啊，那么这两个清真寺呢，一般它是只给穆斯林参观，当然我们也不想进去参观。那么据说有一个，就是现在这个顶啊，有约旦国王在1990年代特别有一定的这个金子做了一个金顶，所以看着很灿烂的这个金顶清真寺，据说它的位置就是当年至圣所的位置啊。那么也就是说，根据启示录，如果犹太人想建第三圣殿的话呢，就必须把这个清真寺给它推倒。啊，那么才能重建这个圣所和至圣所啊。那么现在犹太人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东西，就是根据旧约圣经所有的东西，比如说金灯台、香炉啊，这个那个祭司穿的那个叫以弗德啊，甚至祭司他们都找好，找到了纯种的利未人，从小就按照祭司的要求培养他们啊，那么都准备好了，只差就是说两件事，一个是他们需要一只小红母牛，把它烧成灰，用它的水洁净这个地方啊，才能分别为圣，然后才能建圣殿。另外一个就是要能说服或者制服这个阿拉伯人，把他们的这个清真寺推掉啊，才能建。那么这两件事呢，都是很有难度的啊。那么所以这件事情呢，它什么时候能实现呢？我想这就是神的计划啊。但如果它真的实现了，那也就可能进入到末后七年。根据启示录来讲的话，末后七年。那么这个是在圣殿的遗址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个西南拐角的城墙，有一个拐角非常高，大概我觉得应该20多米高。然后呢，那个导游说呢，这个地方就是魔鬼第二次试探主耶稣，就把他带到圣殿的角上，跟他说，你要是神的儿子，你就跳下去，天使会拖住你啊，就叫是从这个地方跳下去啊。那么这是魔鬼试探主的这个地方。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有那个有两个池子，一个叫希罗亚池，一个叫毕士大池。都是呢，这个圣经中马太福音中提到，一个是有个天生的瞎子，主耶稣吐唾沫和泥在他眼睛上，然后叫他到希罗亚池去洗一下，他就能看见了啊，就是希罗亚池。 然后毕士大厨是有一个摊子，在那里摊了38年，啊，然后主耶稣来了之后呢，就跟他说：“拿起你的褥子，你回家了。”那个摊子就能走路了，啊，就这两个池子的遗址还有，但是他们现在都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池子的样子，一个呢已经完全干枯了，另外一个呢被阿拉伯人改造成了地下水库。就由于这个圣殿倒塌之后啊，他们很多当时的这个建筑物都已经埋到地底下了，啊，所以我们要看都是从犹太人挖的这个地下道进去看到，啊，在地底下，啊，那这个是一，那么还有呢，第二个重要地方就是我们去了伯利恒。伯利恒现在也是一个 town， 但它是在巴勒斯坦的人控制之下。大家不用太担心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从以色列进入巴勒斯坦没有这个出国的概念，甚至于如果不告诉你，你也不知道啊，就像有点像你开车从本拉比进 Surrey 一样的，没有这个概念，可能更多是在联合国层面上有这个概念，对于我们游客和老百姓来讲的话，没有这个概念啊，就是说也没有什么关卡。你更不需要办什么签证啊，但是你从巴勒斯坦地区回到以色列地区是有关卡的，就是有那种像高速公路收费站一样的啊，有以色列士兵要检查，他不是检查你的签证啊什么东西，他是要检查你随身有没有带一些比如枪啊、炸弹啊这样一些可怕的东西。你一般游客那是无所谓的啊，那么像我们这种游客他就笑一笑就放心啊，没有什么特别的检查。啊，那么伯利恒呢在巴勒斯坦的控制下，那么伯利恒呢大家都知道是主耶稣诞生的地方，那么在那边建立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教堂啊，那么里面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石头的一个房子，你还得下去，有点在地底下下去，但是呢你就已经装饰的里面是非常神圣肃穆的，然后这地上有一个银子做的一个伯利恒之星，说那个地方那个星星的地方就是主耶稣作为一个婴儿降生的地方啊，有很多基督徒去摸啊去跪拜啊这个地方，然后对面呢有一个石头雕的马槽，那个马槽也被就是装饰的很神圣啊，就主耶稣诞生的马槽啊，这个呢是伯利恒啊。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去到叫橄榄山，橄榄山呢就是在耶路撒冷圣殿的对面，不远啊，遥相相望的，而且橄榄山也不高，中间隔了一个和圣殿那边隔了一个河谷，就是基伦溪，现在没有水，要到雨季才有水。当年主耶稣从耶路撒冷去到橄榄山是从走的基伦溪，那么在橄榄山呢被逮捕了之后呢，也是从基伦跨过基伦溪被押送到耶路撒冷城，所以橄榄山呢现在主要是两个圣迹，一个是主耶稣升天的地方，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啊，也是将来主耶稣要降临的地方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克西马尼园，克西马尼园它呢当年就是一个橄榄园，它不是一个花园，是个橄榄园，现在那边还是橄榄园，而且还有3000年树龄的橄榄树。所以据说呢，这些树、啊，当年主耶稣被犹大出卖被逮捕的时候，这些树应该就在里面啊。他们是见证了这个场景。然后边上也有一个宏大的教堂，那个教堂中间呢，保护了一个非常大的一块白色的岩石，是天然的啊。这个岩石呢，就是主耶稣在被捕之前，在克西马尼园为他的门徒祷告的地方。主耶稣就是跪在这个石头上向天父祷告的。那么这个呢，在圣经上呢是记载的，在约翰福音18章，比如说主讲啊，我不求他们脱离世界，但求你保守他们啊，脱离了恶者，对吧？啊，就是在这里面祷告的。所以那个白石头呢，现在也是啊，经常基督徒去抚摸、去跪拜、祷告的地方啊。那么这些呢，应该都是当时的这个真的东西啊。那么还有人在。老城外围还有一个地方也很有名，叫新嫩子谷。大家呢可能在这个马可福音的9章提到新嫩子谷。新嫩子谷中讲到，新嫩子谷呢在旧约时代呢是犹太人耶路撒冷城的这个垃圾场，就犹太人就把垃圾啊倒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就放火焚烧啊，就垃圾焚烧场。所以在新约时代呢，主耶稣经常用新嫩子谷来比喻地狱，讲到什么？那里的火是不灭的，那里的虫是不死的。啊，因为这个呢是犹太的一个谚语，因为你大家想垃圾场嘛，它里面肯定就有各种蛆虫，总是会有虫子，然后呢当焚烧垃圾时候就总是有火，所以那里的火是不灭的啊，那里虫是不死的。所以也就是说，那些不信奉主、背离神的人，他们的灵魂啊，最后就像 垃圾一样的被扔到了地狱里啊，在那里被毁灭、被焚烧啊。所以呢，据说现在犹太人还有一句话，就两个犹太人吵架啊，吵到这个就说：“我送你去新嫩之谷。”这个意思就是说，就相当于就是你去死吧，你下地狱去吧啊。这个呢，就是这还是有这个典故的啊。我们路过了那里，现在一点都不可怕，现在是个公园，里面还有一些表演，就是还有一个舞台啊，一个 stage 的呀、啊，一些表演啊，现在完全是一个公园。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典故啊。好，那么我们最后呢是来到了最后的地方，是来老城的一些里面的就是主耶稣啊，主耶稣这个从他的这个被捕到这个受刑，然后被审判啊，然后到最后呢就背着十字架啊走向这个骷髅地的这样一个苦路的这样一个历程啊。那么首先呢，当时大家记得有个大祭司叫盖亚法。啊，盖亚法他的房子的遗址据说还在，还有地牢啊，地牢里面现在还布置了一下。据说主耶稣曾经呢，就是被捕之后就被压到这里了，被在这里被拷打啊，就是啊地牢还有，那么还有据说还有彼得三次不认主的地方啊，那建了一个教堂，那个教堂与众不同的叫十字架上面特别还有一只鸡啊，一只公鸡啊，就鸡叫之前你三次不认主啊，那么。从这个地牢出来呢，走一段路呢，会有另外一个地方，一个遗址叫安东尼堡，以前是个很高的城堡啊。那么这边呢是比拉多审判主耶稣的地方，并且呢，在这个犹太人要求下呢，就他也不太情愿，就判了主耶稣钉十字架，判了死刑。那么这个底下也有个地牢，这个地牢呢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被戴上荆棘冠冕被打，然后呢。背起了自己十字架出发，就从这里出发的。然后地上还有一块石头，是一个棋盘，据说那个罗马士兵就在这上面，就是什么粘抓阄啊，分了主耶稣的衣服啊，就这个棋盘啊。那么从那里出去了就是在这个老城中有些街道啊走来走去的。当时呢天主教会呢把它分成了十四站点，叫苦路十四站，就主耶稣背着十字架顺着这个路线走，走到了那个走到了骷髅地，然后呢被钉在十字架上，钉死之后呢再拿下来包裹他的尸体，然后再安葬他的坟墓。这过程中一共有十四站，据说呢中间呢因为十字架太重，主耶稣又受了很多刑罚，所以呢他跌倒了三次啊，就是这三次也是三个站啊。那么反正呢大概是这样一个路线。那么最后呢我们就来到了就是传说主耶稣的坟墓啊。那这坟墓当然是空的，因为主耶稣复活了，但是这个坟墓呢现在是了不得的圣地啊，那边建了一个非常宏大你都看不出外形的就是教堂叠着教堂的这样一个大的教堂，叫圣墓大教堂啊。那么圣墓大教堂历史非常非常悠久，可能一千多年，当年说十字军东征跟这个穆斯林打仗了，最终的目的地就是收复这个圣墓大教堂啊，就是他们认为战争打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就是收复圣墓大教堂啊。圣墓大教堂现在里面有天主教的教堂，有东正教的教堂，有基督教的教堂，他们在建筑上好像是合在一起的啊，而且约定这个圣墓就是同时归属这几个教会啊。这个圣墓呢是一个装饰非常华丽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石头房子吧啊，排要排很长的队才能进去看一眼啊。是管理者是东正教会的人啊，那我们进去看一眼呢，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石窟。你进去的话，有除了一些神圣装饰以外，就是有一个空的一个石床，一张石床啊，就是你看一眼就得出来啊。然后呢，在这个附近还有一个地方。供奉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银子的十字架，据说呢就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然后呢有一块石板，大概有我们这张桌子那么大，这个可能是原来的，就是说主耶稣的遗体被从十字架这样解下来放在这上面，就是抹油啊包裹啊啊，就是在这个石板上。所以这个石板就是一大堆基督徒围绕在那里，世界各国的啊，有的在亲吻，有的在抚摸，有的在跪拜，有的在祷告等等等啊。那个地方就全是人啊。那么但另有一处呢，另有一处也说是主耶稣的坟墓，那个地方呢就比较幽静，但是也是要参观，就它是在一个花园里面，它是一个 garden 啊，很优雅的一个 garden， 里面呢就有一个石头的墓，可以进去，里面呢大概比那个圣母大教堂墓要大一点，里面有一张石床，还有一个房子 啊。那么这个据说呢是英国人在近代考据出来，因为那个墓就在骷髅地的边上，骷髅地呢是一块岩石，上面有天然形成的几个洞，看上去非常像个骷髅头啊。那么那个花园就在边上，所以呢边上有一个确实有一个犹太人古代的石墓，所以呢被认为是那个更可能是主耶稣的墓。它的依据呢是在约翰福音的这个19章41节到42节啊，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19章41节到42节，讲到就是说这个，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所以呢，就是确实那个园子是在骷髅地边上，就现在那个地方，那园子里确实有一座这个古代的非常远古的这个犹太人的石头墓啊，而且呢确实它位置上它离骷髅地会比那个圣母大教堂要近啊，所以呢有些基督徒呢就依据约翰福音这段记载认为这个是主耶稣的墓。但我们认为呢其实哪里是并不重要，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啊，他的墓呢都是空的啊，所以呢这个并不重要啊。那么最后呢我讲了很长时间，就最后呢我再讲一点，就是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特别的感动啊，有两点啊，一个呢是感谢主，救恩呢临到了我的两位女儿啊，他们都一个16岁，一个11岁啊，他们都自愿的啊，在约旦河受洗啊，成为一个荣耀的基督徒啊，归到主的名下啊。就这个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行程中啊，有在上这个约旦河不是我刚才讲的那个约旦河，是在靠近上游，在加利利海那里，那段是比较清澈的，也比较宽的一段约旦河，在那里呢有一项活动，就是说呢，他们就是犹太人专门在那里提供了一个场所，就是愿意在那里受洗的人呢，可以在那里举办洗礼啊。那么我们这个团呢，当时是有两位我不认识的两位弟兄，年龄跟我差不多，他们就事先就已经约好了在那里受洗啊。那么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这样的活动，只是当这个牧师在前一天晚上告诉我们明天有这样一个安排之后呢，我和我的太太呢就想到了，就问一下我的女儿他们有没有这个感动啊。因为就是说呢，我和我太太呢是一直希望我的两位女儿能够有一天啊，也成为主的使女啊，归到主的名下。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要信而受洗的才会得救，所以呢，我们并不想勉强他们，对吧？我们希望他们是自愿的来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所以呢，我们问了他们一下呢，并没有去迫使他们这样做啊。那么我的小女儿呢是怎么说呢？是比较顺服的，她立刻就说那也可以啊啊。那么我的大女儿呢，她不是不顺服，她是有些自己的想法，她觉得她要考虑一下这件事情啊。那么我也就没有再勉强他，我呢只是为他这个事情祷告啊，我就自己祷告，单独的祷告啊。我祷告呢就说，我就说呢，就是一个就是说啊，我跟主说，我很希望能够把我的女儿奉献给你啊，但是我也知道这个事情呢，人的得救是本无恩也因着信，对吧？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这项工作只能是主啊你的拣选，对吧？我们人是不能做，没有你我们不能做什么啊。那么我在这个祷告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我觉得就圣灵的话很清晰的告诉我啊，是哪一句话呢？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的19章啊，圣灵就立刻把话给我啊，马太福音的19章。马太福音19章14节，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啊。那么我很清晰地得到了这句话，那么而且我祷告还没结束啊，我觉得神已经明白我的心意啊。那么我有了这句话，我自己也比较释然，就是我相信就是一个是主接纳他们，另外一个我也相信我的两个女儿应该会愿意在这里受洗啊。然后第二天早晨我 早餐的时候我再问到他们，我包括问我太太怎么样了啊，因为我不想去迫使他们啊。然后我太太就说他们俩人都愿意了啊。那么我们带领的牧师啊，听说也很高兴，就立刻呢跟他们去单独谈了一下，传了一下福音啊。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是欢欢喜喜的在这里就是受洗啊，归到主的名下啊。所以对于就是有这样意外的惊喜啊，我觉得我还是很感动的啊。那么这个是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说我在参观这个拿撒勒的这个耶稣的这个旧居啊，虽然是现在复建啊，用我们话叫人造景观，但是呢它是按照当时的风貌复建的。一个是拿撒勒的这个耶稣的故居，还有就是这个苦路这个历程的时候，我也很感动啊。我感动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虽然我们天天就看圣经，天天唱这个赞美诗啊，但是你真到这个环境中去感受一下，你会觉得就主耶稣为了拯救我们这些不可爱的罪人，他还是付了很大的代价啊。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实际上是神的儿子，他是多么的尊贵，他是万王之王的儿子，对吧啊。但是你要看到他的家里，那就是一贫如洗的啊，就是比现在我们一般认知的穷人家还要穷，知道吧，就是降临到这样一个家庭啊。就是说作为神，他完全可以安排他降临在一个财主家，或者甚至安排他做罗马的太子，都是可以的，是神完全可以安排了，对吧啊。但是安排在这样一个非常贫困的人家里啊，那么在这里长大长大了之后呢，传了三里半福音，就走了苦路，钉了十字架啊，受了这么多的就是迫害啊，这个羞辱等等。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对比，就是我们知道他是万王之王的儿子，却为了拯救我们这些人啊，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和羞辱，这是多么大的爱与恩典啊。就是这个呢，就是令我感到很感动。因为大家你可以想一下啊，现在我哪个总统的儿子啊，哪个主席的女儿啊说起来啊，去搞点慈善事业啊，去非洲什么扶个贫之类的，那都是啊专机接送，对吧，说明本人都不去的啊，都安排好了，然后现场啊发点钱发点面包做个秀就走了，对吧。但是我们这位神的儿子，他可是踏踏实实的做了一位穷人啊，还踏踏实实受了打啊，最后被钉死啊。他而且主耶稣他是完全有能力不这样做的，对吧。比如说在克西马利园被捕的时候，主耶稣不是跟彼得说，你以为我不能召唤十二营的天兵吗，对吧。也就是说啊，那么还有到后来比如说那个犹太人嘲笑，你要是生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下来呀，对吧啊，他完全可以做到的，当然他也不能做到，对吧。但是他自我限制他的能力，他把他限制成一个普通的人啊，因为他只有既是神子又是人子啊，他才能完成对我们的救赎啊。但是他一旦限制他做一个人子的时候啊，他就受了非常多的苦难啊。所以呢这个呢也是我非常感动的地方啊。那么我也说了很多啊，先交通到这里啊。弟兄姊妹有什么还需要了解，包括对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啊，文化上啊，这也要了解啊，也可以就自由的提问啊。谢谢。嗯，
我来读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
讲，
基督落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现在在哪里？是在我们的心里，好不好？不是在那个约旦河里面哦，请你注意。所以基督徒不可以受两次浸哦，好不好？你在家里受一次浸，跑到约旦河又受一次浸。我去没去约旦河？我去了，那个时候约旦河里面就有很多人受浸，就有弟兄问我， 因为有一次我是在香港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读经班，有台湾的、香港的，那些弟兄姊妹就希望能够到，因为我们读旧约嘛，希望到耶路撒冷去看一看。他们就在买了他们在香港的朋友开的那个飞机，那个朋友啊，告他一个，他们自己开了一个游览的，有飞机可以飞到约旦河去。啊，那个时候啊，啊，离现在大概有30年嘛，或者接近40年。啊，他们就在香港租了一个飞机，谁来带领队呢？我来带领，因为我带领他们都就业嘛，好不好？要去到就业去，那么我就带领他们。那么他们带领我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呢？那上面就请了一个讲说的员，讲员。这个讲员呢，就是常常在飞机上带领人，就告诉他现在是我们这下来坐汽车了，现在汽车到的是哪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圣经是哪里？专门有这种讲员啊，讲员。好，后来我们就把刚刚任弟兄讲的地方基本上我们都看了一遍，啊，也有约旦河，里面也有人看到约旦河就是稀奇，我们也再去受一次洗吧。可以，你可以再去受一次洗，但是圣经里没有要你受第二次洗的，啊啊，这是我们只有一次性，好不好？啊，因此现在我们读刚刚读的罗马书是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原文是在你们里面。今天主耶稣是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面，不是在外面，所以我们不去追求，要看看主耶稣当时走的道路。比方说死海，我就去了死海嘛，我还找了相片，好不好？那个是死海啊，那个水啊，那个密度很高，人到了死海，你到了水里面，你按不下去的，他都把你扶起来的，好不好？我都照了相片了，啊，这些地方我们都去，啊，因为那个领我们的这个人，他不是基督徒，啊，他就是带领的，就是在那个地方带领的，能够讲中文的，讲英文的，啊，有带领的人。今天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要去追求外面的东西，主耶稣外面走过的道路，没有要我们去追求那一个。如果你有机会去看，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没有必要去专门追求，更不要去约旦河里面受洗，好吗？你受了洗，主不承认的，主是承认一次性，好不好？没有两次性，好不好？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把这圣经的真理把它弄清楚，好不好？好，你有话要讲吗？没有啊。好，有没有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请讲。
好像别的教会，我发现就是有时候他们组织去到那边，就是约旦河，然后再一次去受洗，好像没有。
别的教会就看什么教会。如果是牧师制度的，也很可能，好不好？如果像我们这种聚会不是牧师制度的，那圣经我一切根据圣经，好不好？啊，圣经里面要我们再受第二次浸，好不好？
假如他受了第二次浸，会不会有什么不好？
啊，不是，圣经里不承认的，只有一次浸，啊，那个是你做游戏，好不好？哦，你去玩一玩，但是你没有必要玩。我也走那个月亮后过啊。他们就说下来受浸吧，还有弟兄姊妹，我们带领的有几十个人，就说我们要不要在这里受浸？我说圣经里告诉我们只有一次浸，没有两次浸，好不好？如果两次浸，就是违反了圣经了，好不好？好，看看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那没有，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好，感谢主啊。今天弟兄给我们有这样一些美好的交通，其中最后弟兄的一些反思也引起我的感恩。这个感恩就是你看，神让他的儿子没有降生在一个皇家的王室当中，反而只是降生在一个马槽里，降生在一个贫穷的木匠家里。这应该是神他自己谦卑自己，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我想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能从这样一位伟大的君王身上得着了勇士里面的一个救赎。我想我们最后有一点祷告吧，请张弟兄在我们这里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借我们弟兄的口，把你的故事，把你曾经在地上生活过的地方讲给我们听，让我们通过这些图片仿佛看到了你当时在地上是如何的生活。圣经所启示我们的一切都是真的，神的旨意必然成就，将来你也必再来。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永生神的独一爱子，你却为我们的罪舍弃天上一切的荣耀，道成肉身来到我们这个世界，为我们出生，为我们受穷，为我们忍上十字架，为我们流血舍命，为我们忍受那十字架上极端的痛苦，使我们人类有了与神和好的希望。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万事之前就拣选了我们做你的儿子，还有不多的时候，因着我们的信，我们要再见你荣耀的面。以后我们就要与你永永远远同在，这是我们多么美好的盼望。主啊，我们的聚会即将结束，也求主保守弟兄姐妹这周的平安健康，使我们下周在同一时间能够再一次的聚会，再次来学习你的话。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你帮我看一看，就是我这个手机，我要关，它进来很多很多东西，我不看到，我要把它关掉，怎么关？
关掉。